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谢荣生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东福信友堂谢荣生牧师，欢迎收听清醒的心。今天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二章，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。过了些日子，耶稣又进了加百农，人听见他在房子里，就有许多人聚集，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。耶稣就对他们讲道，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，是用四个人抬来的，因为人多不得进前，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，既拆通了，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了下来。耶稣的名声传开，病痛软弱的人都希望有机会能够得到他的医治。这次耶稣回到加百农，在一栋屋子里面有很多人就近他，拥挤的时候连门前的空地都没有，真可谓水泄不通。耶稣在屋子里向众人讲道，传讲天国的福音。这个时候有一个摊子，他急切地想得着耶稣的医治，他的四个朋友也知道机不可失，四个人就帮助他，抬他到耶稣所在的房子。只是有各样需要的人太多，根本就无法来到耶稣的跟前。他们不得已只好拆了那家房子的屋顶。四个人小心翼翼地把摊子连同所躺的褥子，从房顶就坠到耶稣的面前。我们不知道摊子年纪有多大，也不知道他是先天瘫痪还是后天意外而无法行动。这一些年他可能遍寻良医，但是都得不着医治。就像我们知道有一个人能解决我们的问题，而且只有他能够解决，我们就会想尽办法，不计任何代价，甚至死皮赖脸的也要来到那个人的跟前，请他来帮助我们。摊子和这四个朋友都听闻耶稣医病赶鬼传天国的福音，四个人齐心地抬着摊子，想尽办法地要来到耶稣的跟前，不惜拆掉别人的房顶，把摊子坠在耶稣的跟前。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也是不惜代价，并且要相互的扶持来到耶稣跟前。就像安德烈他去找他的兄弟彼得，然后告诉他我们遇见弥赛亚了，然后又领他去见耶稣。就像腓力去找拿但业，告诉他摩西律法和先知所说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，就是拿撒勒人耶稣。人人都需要主，愿你我付上这样的代价能够来到主的面前，或者帮助其他的人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。第五节，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，心里议论说，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他说健忘的话了，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，就说，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？或对摊子说，你的罪赦了，或说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 就对摊子说，我吩咐你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就起来，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，以致众人都惊奇，归荣耀于神，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摊子和四个朋友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耶稣怎么能够赦免人的罪呢？这是文士所不能理解，心里面议论的，因为只有神能够赦免人的罪啊。耶稣是神吗？对文士和法利赛人来说，耶稣绝对不是，所以他们责备耶稣说了健忘的话。他们很确定，除了神以外，没有人能赦免他人的罪。文士心里的这些议论，正好说明了耶稣就是神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有赦免人罪恶的权柄。除他以外，再没有人能赦免人的罪。耶稣知道这群文士心里的议论，就问他们说，赦罪和医治哪一样容易呢？我们看耶稣先赦免摊子的罪，然后才医治他。耶稣是要凸显，其实人最大的问题在罪，不是生病。因为人的病和死直接都和罪有关。所以人若只寻求医治，而没有领受到罪得赦免的恩典，至终人还是要下地狱的。赦罪远比医治来的重要，但病得医治又是福音和赦罪的祝福。所以面对摊子，耶稣先赦免他的罪，为要让世人知道人只有赦罪的权柄。之后耶稣才医治摊子，叫他拿着褥子离开了。在对话当中，耶稣为什么反问文士，得医治和得赦罪哪一样容易呢？因为文士认为赦罪是困难的，因为只有神才能有赦罪的权柄。人怎么能够宣告人罪得赦免呢？说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行走，相对容易的多了。但从现实的层面来看，医治这件事情是真刀真枪的实力。能不能医治人，立刻见真章。摊子能不能起来行走，是有目共睹的，骗不了人。但是赦免人的罪，好像人人都可以说，但是又无法验证。所以反而认为医治是困难的，赦罪是容易的。耶稣赦免了摊子的罪，又叫摊子起来行走。人认为这是困难的医治，耶稣都使他成为真实的，那这就更证明了耶稣有赦罪的权柄。因为如果他赦罪是亵渎神，那神绝对不会赐给他医治的权柄。又倘若瘫痪或者是疾病是犯罪的结果，那病得医治就表示他的罪被赦免了，就像大麻风得洁净一样。人认为容易的，在属灵上是困难的。还记得耶稣曾经说过，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吗？耶稣也还说过，天地废去，叫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呢。人以为不可能的事，耶稣却认为是容易的。我们再看十三节，耶稣又出到海边去，众人就都救了他来，他便教训他们。耶稣经过的时候，看见亚勒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，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，因为这样的人多，他们也跟随耶稣。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，就对他门徒说， 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？耶稣听见，就对他们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耶稣在税关上看到利未马太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，并且接待耶稣到家里吃饭。利未的同事朋友也都来共襄盛举。圣经提到，因为这样的人多，就是税吏和罪人很多，他们也和利未一同跟随了耶稣。这些为罗马帝国征收税款的犹太人，确实有一些人让犹太人厌恶，他们常常借着征税之便讹诈自己的同胞，中饱私囊。再加上他们常与外邦人来往，干犯了犹太人宗教洁净的条律，所以他们是属于不洁净的人，就像外邦人、罪人和妓女一样。而耶稣跟这些不洁净的人吃饭，却引发了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不满和质疑。耶稣回答他们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康健和有病虽然指的是身体的状况，但耶稣在这里指人在神面前的属灵光景。康健的人是自以为义的人，有病的人指的是罪人。自以为义就是不觉得自己有病，当然就不会找医生。知道自己有病，就会主动积极地找医生，看医生。耶稣是灵性的医生，病人寻找医生，医生也不忌讳为病人治病。同样的，耶稣乐于接触灵性上有病的人，并且拯救他们，医治他们，所以有罪的人愿意跟随他。我们休息一下，音乐过后再回到清醒的心。 欢迎回到清醒的心，我们继续马可福音第二章，我们从十八节开始看。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，他们来问耶稣说，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，你的门徒倒不进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？新郎还同在，他们不能进食。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日他们就要进食。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，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，破的就更大了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，恐怕酒把皮带裂开，酒和皮带都坏了，唯有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。进食在犹太人是一个悠久的金钱传统，按摩西的律法，每年赎罪日都要进食。之后被掳到巴比伦，就另外设立了国难进食日。当然，信仰团体和个人都可以因着痛悔、哀悼、恳求等等各样的原因而进食。在耶稣的时代，严谨的法利赛人每一周进食两次。他们看到耶稣的门徒不进食，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进食的意义是自我降卑的表现，就是知道不靠自己，也不按自己的聪明智慧来行事为人。进食也是因为要亲近神，所以把生活当中相对重要吃饭这件事情暂时停下来，以便我们可以好好的祷告来亲近神。尤其当自己痛悔己身，心灵忧伤懊悔的时候，就先把吃饭这件事情免了，好叫自己可以仰望神，专心祈祷。我们也看到，在初代教会，当教会面对重大事件的时候，同工们都在一起同心进食的祈祷寻求神。譬如安提阿教会在侍奉主寻求开展宣教的工作和人选的时候，他们就进食祈祷，圣灵就感动他们要为神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去做神召他们所做的工，于是就进食祈祷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打发他们出去宣教。今天我们要清楚知道，进食祷告，祷告才是重点。不吃是不依靠自己，不仰赖食物，完全依靠神。耶稣时代门徒不进食，耶稣的理由是陪伴之人和新郎还在一处的时候不需要进食，因为那是一个如同婚礼的场合，参加的宾客应该是要欢庆、喜乐、开怀的吃喝。这一种场合和时间，宾客实在不宜哀痛、忧伤和进食的。耶稣以新郎自居，门徒是宾客。当他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应当是欢喜快乐，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要进食呢？但是这样的解释对法利赛人可能没有用，但对施洗约翰的门徒或许有效。因为施洗约翰曾经将耶稣比喻是新郎，他自己是新郎的朋友。朋友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喜乐满足。这个朋友还进一步的说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所以耶稣把约翰的比喻引申用在自己和门徒的身上，相信约翰的门徒应该是可以接受和了解的。耶稣接着说，门徒还是需要进食的，因为那日子快到了。他说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。要离开他们也可以翻译为要从他们当中除去。这里暗示耶稣要被人取去性命。到那个时候，门徒就要进食，因为耶稣 将以受难和受死的方式离开他们。耶稣降生、传道、医病赶鬼、行神迹奇事、预备受死，开启了崭新的时代。法利赛人的禁食规条疑问，约翰门徒的克己苦修，已经都是陈旧不堪。耶稣用新布和旧衣服，以及新酒和旧皮带的比喻，说明了新旧难合。新布若用在缝补旧衣服上，就会把旧衣服扯破得更严重。上帝赐下新衣服，罪人披戴基督，穿上义袍，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是新造的人。另外，新酒也不能装在旧皮带里，因为皮囊缺乏弹性，发酵的新酒就会撑破旧皮带，所以新酒要装在新皮囊。耶稣的福音、天国、生命的恩典都有新的形式，不能套用在旧有的传统和文化上。就像耶稣虽然成全了律法，但他对律法的解释是有全新的观点和启发。他依然要求门徒和我们要遵行他和天父的旨意，但是他也借着十字架使人的罪得赦免。我们看23节，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，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。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，看哪，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经上记得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，怎么进了神的殿，吃了陈设饼，又给跟从他的人吃？这饼除了祭司以外，人都不可吃。又对他们说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，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。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出埃及记20章的重点，那里告诉我们，神借着6天创造一切的工作，第7天神安息了，神赐福安息日，并定为圣日。出埃及记告诉我们，安息日是要人纪念并且享受在神的创造当中。申命记第5章，摩西又强调以色列人过去在埃及为奴，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，所以安息日是要纪念上帝的拯救。从出埃及记和申命记，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安息日这两个重点，纪念神的创造和享受上帝的拯救，这是安息日的精神。耶稣时代，法利赛人和犹太人已经失去安息日的意义和精神，反而把不可做工视为严谨的律法规条。他们忌讳门徒掐麦穗，因为掐麦穗就是收割，犯了安息日禁止的条例。但是耶稣引用大卫曾经吃了陈设饼这件事情，告诉他们，虽然大卫触犯了礼仪的律法，但祭司为了顾念人的需要，还是给他们吃了，因为照顾人的需要远比墨守成规来的重要。神设立安息日是为了人的好处，得着属灵的益处，不是要人受捆绑，拘泥于许多禁止的束缚中。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。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，他来救人医人，即使突破安息日的禁令，那也是他的慈爱和权柄。人子是安息日的主，安息日是他为我们设立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原来赦罪的恩典是要付上如此大的代价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 基督不但乐意赦罪，他也愿意医治我们的身体和心灵的疾病，并且他总是先赦罪，把永远的医治恩典赏赐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也需要重新的回到安息里。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主的轭是容易的，主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创造主，万物都在